小鹰的窝常常伏在很高的悬崖上面，所以太阳起来的时候呢，它就照在那个地方。有的地方有山啊，有阴影的地方，那个地方的空气就是冷的；没有阴影的地方，空气就是热的。那么热的空气会往上跑，冷的空气会往下跑，就成对流。那那个上跑的空气呢，它还会回啊，好像跟雷压轰轰，好像啊那个漩涡会起到。所以老鹰呢，它有这个聪明，它在那边等，等那个暖流到它的附近的时候，它一跳下去就跳在那个暖流上面，所以它的翅膀不需要动，它就把翅膀伸开，那个暖流呢就带着它。你看那个老鹰它会转，对不对？它就随着那个暖流，它就一直往上跑。所以我们中文圣经翻得很好，叫做展翅上腾。它不需要飞，它是让那个暖流把它往上撑。啊，往上升呢，那个热的空气就变冷了，对不对？变冷了，它就不会再上升啦、啊，它就往下跑。往下跑的时候，它就看我要往那边去，那个就是滑翔翼啊，它就用它的翅膀就开始滑，滑当然会下来咯。它一面滑一面在找下一个暖流，知道吗？它一面滑一面看，如果一碰到暖流，它就不滑了，要开始绕圈圈，让那个暖流就把它再往上升，升到一个程度不能升的时候，它再往前滑。所以你看老鹰会很好玩，它就是。往上升，盘旋上去，然后往前滑，到下一个暖的地方，它又往上升，然后再往前滑，它就是鹰飞，就是这样子飞哦。我们今天要一起看的这个圣经，在以赛亚书40章28节到30节，我们一起来念好吗？来，你岂不曾知道吗？你岂不曾听见吗？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底的主，并不疲乏，也不困倦。他的智慧无法测度，疲乏的他赐能力，软弱的他加力量。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，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，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，他们奔跑却不困倦，行走却不疲乏。好，如鹰，等一下，如鹰展翅上腾。那么这段经文最主要是让我们跟老鹰一样上腾吗？这是重点吗？还是不是？那这段经文出现最多次的字是不是上腾？不是，最多的是疲乏，是不是？疲乏、困倦、跌倒，这样对不对？所以这段经文重点不在上腾，重点在上腾不起，他疲乏，他困倦，他跌倒。那怎么办呢？如果是那时候，你要怎么办呢？下一个，我们看，上帝常常借着很多东西来教导我们。那这是旧约里面啊，上帝用一只驴子教导一个先知，是吧？啊，你知道这个先知叫什么名字吗？他是什么？他姓巴，嘿。那有一个国王也姓巴，叫巴拉。那个巴拉国王呢，他想要打以色列人，所以他就找这个巴兰，因为他看得很准，讲话很准，所以就请他去咒诅以色列人。那这个巴兰呢，就讲说好啊，这个生意来得很好，所以他说等一下我要去问我们老大，看可以不可以做。就晚上他就祷告，上帝怎么样？他说不可以啊，以色列我们辛辛苦苦才带出来，经过旷野40年，现在要进迦南，你不可以咒诅，糟糕了，上帝不准。第二天呢，他就跟巴拉说，不行呢。我们老大说不可以，那个巴拉说想也是贪心啦，钱比较少，大家给他加两倍，够不够？那个巴拉呢，看见钱多点了，他说我回去再问老大，我话没有讲清楚哈，晚上要跟上帝啊，钱加倍的，让我做睡觉，我就收了，就不做哈，我退休了，就做这一餐就好。第二天说不可以，我说不可以就不可以，啊，没办法了，他也不敢去啊，所以第三天呢，他要去跟那个巴拉。说我们老大说还是不行，他说你这怎么那么贪心？应该两倍，三倍可以吗？三倍啊，对啊，我再等一下，我回家问问。不要他这样，拜托啦，拜托啦，一次啦，三倍呢，很多呢，我只要讲一句就好，咒诅一句就好。你说上帝怎么说？他说好啦，这好不好？他说好啊，你真的想赚就去啊。好啦，这个巴拉好高兴哦，好不容易来跟上帝祷告了三天，上帝同意了。他可以去咒诅以色列人，所以呢，第二天早上他骑着他的 scooter 知道吗？ 他就唱一首歌，我有一只小猫咪呀，从也不起。好，那就骑着他的小猫咪要去上班啊，要去做主以色列人。结果他怎么知道？上帝跟他说好呢，然后上帝派一个 FBI 的那个人，拿着那个枪，就要打他。结果他呢，那个眼睛就被那个钱呢遮住了，看到卡通吗？一个人眼睛就被两个那个钱啊遮住了，什么都看不到，没有看到钱啊，钱啊，哇，好多钱啊！结果驴子没有啊，驴子看不懂钱啊，所以驴子看前面有人拿着剑要砍他的老板的头啊。万一砍不准呢？那一砍到驴子头，驴子一想火啊，这个拼命闪，拼命闪。结果一闪呢，就把这个巴兰的膝盖啊弄到旁边的那个栏杆那个篱笆，巴兰不高兴，就拿那个棍子打驴子，揍驴子，揍驴子！我今天要去赚钱，你怎么这样乱跑？结果驴子在叫的，对不对？驴子出声好，下一个。耶和华叫驴开口，对巴兰说：“我向你行什么？打我三次啊！就你第一次要打我三次，这个叫忘恩负义，这个叫巴兰女啊，巴兰女啊。”在新约也有一个叫彼得的，你知道吗？下一章。这个彼得啊，他为了救命啊，他三次不认主，对不对？他三次不认主，结果上帝派叫醒他，知道吗？开机，我们看一下，再来一个。好，请问弟兄姊妹，鸡叫几次？对吗？刚才你听了叫几次？两次吗？你们声音怎么念的？我们看圣经。好，我们再来念好了。历史鸡叫了什么？彼得想起耶稣对他所说的话，鸡叫，你要，好吧？你们圣经怎么念的？人家彼得不认三次，那、啊、你就冤枉说鸡叫三次，鸡说没有，我才叫两次。所以以后审判的时候，鸡会抗议啊，说那个弟兄姊妹圣经不好好念，冤枉我。所以现在你们搞清楚了，叫两次，彼得呢否认三次，所以呢，上帝就派这只鸡啊叫醒彼得哈。像有时候用动物叫我们之类，巴兰用驴子，彼得用鸡，鸡用驴，我们也可以学一些功课哈。如果以后你们没有工作的时候，开灯管它可以加一个升级器，根据申请都有停止，跟正经完你可以用的奖金哈。好，下一个，金，那我们最欣赏的就是刚才讲的那个上层，那个叫做 soaring 翱翔，哇，这个都棒，看起来很美，两个翅膀打开，就这样，飞得很壮观。这个老鹰除了翱翔外，它还有一些特点，我可以学习。看看下一个，这一张男的哦，这是老鹰要订婚的时候跳舞的照片哈、哦。老鹰啊，它比人还忠贞啊，它一结婚呢不会离婚，你知道吗？不会离婚，一直到死为止，他们一生就是一夫一妻哈、哦。所以这是长相厮守，终身不渝。我想我们如果跟老鹰学这个也不错哈。哦，就不要随随便便的一不高兴就要离婚哈，他们的婚姻生活是一生一世的哈。再来，老鹰因为第二个特点，他的眼睛相当的锐利哈，他的视力是我们人类的八倍，所以呢可以看好远好远。他飞了2000尺高，地上一只小鸡看1000尺，他要飞得很高，所以他什么？他不止眼光好，他视野广，知道吗？我说一个人啊，一个人好处我们都看到，有眼光，你想过这样吗？他事情看得深，看得远，有远见，还有不是只有看他自己小局面，他会看整个大局，这个是好哈。我们可以跟鹰学这样，因为上帝给我们一个好的眼光，一个好的视野。再来呢，老鹰他必要的时候，他要追一个东西的时候，他很快，快得像箭一样哈，飞得很高，掉下来的时候，把翅膀一收，然后就好像箭，马上到，速度很快，那不错，多巴拉的哈。这是鹰的特点，我们可以从鹰学习哈。好。再来呢，老鹰都是那么好吗？老鹰有没有飞不起来的时候？有。什么时候飞不起来？这只老鹰就不好飞了。注意看哦，这只老鹰有一个特点哦，它这里有没有看到这里？这个台语叫做鸡毛，国语应该叫做体毛，对不对？所以指的你有没有要去约会的时候，洗完澡梳头发，然后有一只头发不听话，每一只都乖乖的，有一只就跳起来，有没有？那一只头发叫体毛。那这个老鹰要掉毛的时候，它会讲这种情形。这是在说谎的老鹰 ，warning eagle。它在洗毛的时候，它有一个困难，它就飞的速度慢下来，慢也不会慢到哪儿，还好了哈。但是问题是，它就开始有声音了。当它在往下冲的时候，那个空气摩擦就有声音，一有声音它也有困难，它抓小鸡都抓不到，还没有到小鸡听到后面有声音，转头看老鹰来了，哎，赶快跑掉。所以呢，
这个时候的老人会很困难，生活很困难，抓不到东西，毛开始掉。还有一个特点呢，他除了掉毛以外呢，他最厉害的是这个嘴巴，他的嘴巴很利，他的爪，这个爪跟嘴巴都钙化，钙化硬很重，不准重呢，开始就钝不利，所以他的这个嘴钙化，爪变钝，对，抓东西抓不牢。那这个老鹰，你看他的头啊，他的嘴巴差不多占头的一半，很大。那如果在钙化、在重的时候，那老鹰就是垂头丧气了，头都抬不起来，他会点就是这样，没有办法哈、哦，还要很重，所以他必须要把这些已经钙化的嘴啊，必须要在石头上头啄啄到掉，然后再长新的会出来。这个爪还是一样，这个所有指甲都要脱，因为他在脱毛，包括这些啊爪啦、嘴啦都需要脱。而且在脱毛的时候呢，身体呢开始有一个味道，那个毛掉下来，臭臭的味道，不喜欢哈、哦。他的眼睛很厉害，他可以看太阳的，他有另外一层膜，可以把太阳的光线。而这个膜在脱毛的时候呢，就也是钙化，叫做白内障。眼睛呢也看不清楚了，你看看一个老鹰可怜不可怜？飞也飞不快，抓不到东西，抓不牢，眼睛也看不清楚，那就等死了。那这个主要就是近道死因有骨的老鹰。就是说，实在是没有办法哈、哦。这只美国鹰哈，它被顶上炸了那个双子星大炸以后，它也没掉下来哈、哦。像美国那么强的国家，有时候会碰到这样的死因幽谷哈，这样的情形啊。下一个，诗篇23篇第4节说：“我虽然行过死因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。”虽然这样，还是死因的幽谷，很苦啊，对不对？经过这样的时候，那怎么办呢？其实这时候怎样，我们要学一些功课。第一个功课，当你那些爪啦、那些嘴啦已经钙化到不能用的时候，要脱掉，长新的。因为这个东西本来对你是好的、最强的，现在变成你的男主。你知道蝴蝶吗？它毛毛虫它变蝴蝶前，它会结茧，对不对？在茧里面呢，这个茧对它本来是保护作用，对不对？当它最软弱的时候，是它最好的。可是当它要变成蝴蝶的时候，它必须要离开这个茧，必须要把这个茧丢掉。我最近看那篇文章。那个当蝴蝶要出来破茧而出的时候呢，很辛苦啊。那个咬一个小小的洞，那一只蝴蝶急急急急，有时候挤了半天挤没有力量，它在那边团团团。那有一个小孩子看好可怜，那只蝴蝶挤半天呢，挤出来一点点挤不出来，就去拿一把小剪刀帮他们嘛，知道吗？就把那个茧啊稍微剪一下，让它容易出来。啊，他很高兴帮了这个蝴蝶一个忙，可是这个蝴蝶就完蛋了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在挤的过程啊，他身体有很多那个组织液，靠那个挤动的时候，把那个身体里面的水分啊挤到翅膀，知道吗？那个翅膀有那个组织液进去以后，它才撑得开，才会飞。所以这是被帮忙的蝴蝶啊，是出来的，可是那个翅膀是萎缩的，因为那个组织液没有经过那个挣扎的过程，没有进去，所以这只蝴蝶也飞不起来，吃不了，后来就死在那里，饿死在那里。这是一个很深的功课。有时候我们在经过苦难的时候，神要我们学一些功课，那有好心在旁边帮忙，让他容易一点经过，结果他就该学的功课没有学到了。仿佛是帮他忙，其实是帮倒忙。那就是这个老我啊，必须要脱掉，这个老我必须要脱掉，要挤出来。本来是你最强的东西，经过服侍一段时间以后，有时候神要你放掉，让你学新的，你肯吗？对不对？老鹰本来最强的是那个爪，那个嘴，对不对？嘴巴最利的。人有时候要脱掉这个，要饶我要放弃，然后才能够有新的开始啊。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，要把你们心改换，一心关上新人。第二个功课，不只是这个自我要改变，还有跟别人的关系要学习另外一个功课，就是谦卑一号。当你自己一点办法没有的时候，等在旁边派弟兄姊妹帮你忙，问你是你要不要？当这些老鹰自己也飞不起来，找不到东西吃的时候，在山谷里面在那边等长新的毛的时候，有一些脱过毛的老鹰会飞过来，他们知道脱毛的痛苦危险，所以他们抓到一些东西呢，他们就在上面盘旋，然后就掉，跟下面老鹰说我要丢肉了，那他就不自己吃，他就这个肉丢下来给这些在脱毛的老鹰吃。那脱毛的老鹰呢，就有两个决定，一个决定他表示我有尊严，是私自抓来的，所以他就活活饿死。因为他没有办法，那个长毛要很长的时间。有一些老鹰是好死不如歹活，对不对？先再说，好吧？他就把这个尊严拿下来，好好的吃人家丢给他的肉，所以老鹰就熬过来。然后他毛长出来，哇，他又飞起来，完全就是一条新的老鹰。 那么这种偷过猛的老鹰看见别人在脱毛的时候他会帮忙，没有脱过猛的老鹰从来不知道脱毛的时候他抓到肉自己吃，他会帮忙，这是很特别的。所以在当你等到你碰到食欲有骨的时候，脱毛很可怜的时候，有时候让我们觉得工作是你愿意接受弟兄姊妹的帮助吗？看起来很没面子，对不对？以前我都是在帮助别人的，我现在人家要帮我祷告，人家要帮助我，我愿意吗？还是我愿意保持我的尊严，我把这个称作尊严死，对不对？就是坚持自己的面子问题，就是不接受人家的帮助，那你就接受死亡啊！就是渡不过这个死因的幽谷，就死在幽谷里面。最后一个，就是说神说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，显得完全，可是神的能力常常是借着弟兄姊妹来帮你，你愿意吗？你愿意接受神这样帮忙你吗？好，第三个，就是你曾经经过这样苦难的人，你会帮助鼓励。那个老鹰啊，一起脱毛的时候聚在一起啊，有些老鹰脱得比较厉害，比较臭；有些老鹰刚开始脱比较不臭，那个比较不臭，连那个比较臭的你比我臭，知道吗？然后会去咬它。有些老鹰那个挥也挥不起来，就活活被一样脱毛的老鹰咬死掉了。那我们就知道说，在教会常常这样哈、哦，自己有点问题的，常常骂别人问题的骂得最凶，对不对？自责啊，批评啊。记不记得那个有一个牧师很会布道，电视布道家叫 Jimmy Swaggart， 这个叫 Jim Baker， 那这两个都是很有名的神重用的这样的仆人啊，电视布道家。后来失败了，其中有一个先失败 ，Jimmy Baker 被人家发现呢，他把人家奉献给你做金杯喝酒，那没关系，还把他的浴缸烫金，他钱还用不完，后去找妓女，这个就不得了了，牧师还找妓女，被人家报告出来。哇！结果一个心理主阿哥跟他一样在电视布道家，我、哦、就大声的骂他，大声的攻击他，说这个怎么可以侮辱神的名，受神的仆人，怎么可以乱七八糟？结果没有一年吧，他自己被发现他有问题，他外面也有女朋友，所以他也下来了。所以有时候要小心，有时候我们在指责别人的时候，恐怕自己也有这方面的问题。当看见弟兄有软弱的时候，我们不是指责他，我们应该是帮助他、鼓励他。像那些脱过毛的老鹰，会帮助正在脱毛的老鹰，而不是去用嘴去用尖尖的嘴去把他啄啄啄，让死掉，让他死得更快，不是这样哈、哦。所以帮助他哈、哦。好，下一个，我们在一些患难中安慰我们，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遭各样患难的人。就是死因有苦的时候，神让我们写了一些功课。那你怎么从那里出来呢？圣经告诉我们三个原则：第一个等候耶和华，第二个叫重新得力，第三个叫展翅膀。我们详细来讲，这三个是什么？来，来，这个叫生命的蜕变啊。第一个啊，叫重定十字架，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。这是我们最终的目标，苦难的目标，让我们这个老我越来越少，基督越来越多。好，等候上帝。希伯来文叫卡巴，卡巴哈、哦，等候。这个等候有好几个意思，那我从其中拿两个意思跟大家一起来学习。第一个意思就是，当你绝望的时候，当你四面看都没有路的时候，好像什么都没有路，你还有一个可以这样，你可以抬头看上面，对不对？前面没有，后面没有，左边没有，右边没有，还有一个上面，上帝在那边。所以等候第一个意思就是盼望。当你抬头往上望的时候，你发现天无绝之路，在生命再惨再怎么样，只要你不放弃，神给你什么？我们这个圣经四篇六十二篇第五节说：“我的心啊，你当默默无声，专等候神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的盼从他而来。所以等候第一个意思是在你很困难的时候，当你等候神，从神到盼望。这个意思比较好玩哦。第二个意思比较少人想到。这个图你们看这个人在做什么？这个在送餐的了哈，这个叫跑堂，对不对？”那跑堂呢？他很会等候，知道吗？他等候到一个程度，英文把它称作 waiter。他说我们在 wait， 说我们在等，等到变成通的时候，我们叫 waiter 哈。你如果到一个餐馆要坐下来，有没有人就站在旁边等你？有没有？他等你做什么？等你点菜。好，当你把菜点完了，那个人如果还站在那边，你会不会觉得这个是很好的 waiter？ 因为他是 waiter 啊，他继续等啊。你说我菜点完了，他应该就不等了，他拔腿就要跑，对不对？跑到后面厨房，快叫他们把菜弄完，然后把菜端来给你吃，这个才叫好的 waiter， 对不对？所以等候第二个意思是等候，目的是什么？我要做工啊，我等你给我 order， 当你告诉我你要什么，马上去做，这是等候第二个意思。在我们在死因有苦的时候，如果我们的等候是有抱愿意侍奉来等候， 那这个等候是一定很快会重新得力。我们看这个圣经诗篇三十七篇三十四节说：“你当等候耶和华做什么？遵守他的道。遵守就是遵行啊。等候的目的是为了要去做。所以我们就可以跟神说：我现在很凄惨，我现在情况不好。可是神叫我这种心情，你还要我能够为你做什么吗？所以等候的另外一个意思，不是只有盼望，而且是。”如果神像我这样糟糕这样烂的情形你还要用我的话，你告诉我，我愿意做，那就是为神第二个意思。你等候为了要侍奉，那你能够这样等候神的时候，神会让你重新得力。一般我们会有这个是不是错了，这个是应该是三重四的重，对不对？会不会觉得为什么中文用这个跟从的从，不是用三重四的从？他们说如果重新得力是那个穷的话，那个是说只是回到原来的力量而已。如果这个重新得力的话，就是完全一个新的，拿一个新的来，这个旧的丢掉了，完成一个新的。所以这个有两个意思啊。好，这个重新得力，第一个意思就是从那个机器哈，整修机器，把旧的修好，让它好像变成新的一样。那这个我找到这个很高兴，这个是旧的汽车啊，那个引擎啊，你把这引擎拆开以后，发现里面怎么很多那个油渍，这个脏脏的，还有里面呢这个气缸里面呢。磨久了有一些这个刺长出来，有一些脏的东西，所以你那个汽车开久了就力量就没，就是失去那个力量，开也开不快。那在台湾的人，我记得你自己修车，他不会把你换掉，他把你拆开，他把你重新磨光，那个叫做磨砺炉，叫磨砺炉，弹钢啊，那弹钢呢是把这样的一个东西，再把它弄得像新的一样，弄得漂漂亮亮的，啊，弄完了以后再把它装回去，就可以跑了，就有力量了。大家跟大家。你把这个旧的拿去弹钢弄完，还是你换掉整个完全新的，哪一个力量比较大？全新的力量比较大，还是弹钢的力量比较大？全新的哈，其实不对啦，弹钢的力量比较大。弹钢的跟全新的不同在，弹钢以后呢，那个洞就比原来的大，对不对？你把它磨了以后，所以它洞比较大呢，它就不能把原来的活塞放进去了，原来的活塞就不牢，它必须要很密，对不对？所以它必须要用大一点的活塞，这样懂吗？那这个力量大不大是看它的容积，知道吗？当你把它弹钢把那个体积弄大以后，本来是6号的活塞，现在变成 6.5 号的活塞， 6.5 号的力量比6号的大，这样晓得吗？所以弹钢以后反而大。它有一句话说：怕等吃苦点都用，听到这句话吗？你的手啊，骨头很硬，跌倒的好像断掉的，再长起来的骨头比没有跌倒的骨头还要硬。所以神让我们有时候经过苦难，其实是加强我们的力量。当你不被苦难打倒以后，你就是弹钢了，就是神再让你在苦难中就得到更大的力量。这个有一个希伯来文叫卡旦，卡旦，卡旦就是整修。他在诗篇103:9用的是这个字，他说：“不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，如因返老还童。”这就是卡旦，把旧的把它修好，让它一成有好像新的，而且不止像新的一样。比新的更有力量哈，因为它那个弹钢以后那个容积更大哈。再来一个第二个意思就是新芽长新芽，约伯记14:7叫卡拉，这是两个不一样的字哈。这个是代表在冬天看起来像没有盼望当中，当你一看绿芽一长出来，知道又有一个盼望。约伯记讲的树被砍下还可指望花芽，嫩枝生长不息，这个指望花芽，这个卡拉就是重新得力。所以有这两个意思，这两个意思。当你等候上帝重新得力，再来第三个动作就是要展翅上腾啊。那展翅上什么意思呢？第一个意思就是你要找那个热流啊，找那个车猛。就基督徒来讲，那个就是圣灵的风啊。你要看圣灵在哪里有动工，你从那边去做，你就很省力，不要像麻雀拼命用力，只要展开你的翅膀，圣灵就带着你哈。那这个叫做乘着圣灵的浪潮哈。万军耶和华说：“我是依靠。”背景哈，不是依靠你的才能，是依靠我的灵，方能成事。讲这句话不是我，是那个马鞍峰教会那个牧师啊，他刚到加州去开始教会的时候，他现在是全世界最大教会的牧师啊。他去海边看，海边很多冲浪的人，知道吗？他拿了一个冲浪板，在那边等什么？等那个浪，那个浪来，浪力量很大，他只要冲到那个浪头，他说不要动，浪就把他吹着跑，知道吗？很漂亮，跑得很快。这个就是你会承认那个力量，比如说你去带人家信主，对不对？你有很多同学，你跟他讲半天，但是你如果有那个祷告的那个名字，发现神在哪一个人心里面已经动工了，你就发现你事半功倍，知道吗？ 那个很容易就信主，有的人根本信还没动工，你刚刚跟他辩论了半天，越弄大家搞得心越不好，什么结果也没有，没有那个经验。所以就是说，在教会的工作，在任何工作也是一样，你会不会去找到那个热流，会不会找到那个，那你就可以展示上的。另外一个就是，当台风来的时候，所有的鸟都什么？他们叫做 duck under， 所有的鸟翻台风来了，马上找到石头，找到什么缝啊，就赶快躲到里面等台风过去。只有老鼠一样，还有热流来，热流就把它顶顶到台风的暴风圈了，那个屋檐的上面，上面还是太阳，没有台风，它是从上面飞过去的，不是从下面钻过去的。所以有的叫 show off， 有的是 duck under。如果基督徒，如果我们对神有足够的信心的话，苦难不会把我们打倒，我们不需要缩手缩尾的，我们有那个跨越苦难的、凌驾苦难那样的信心。在约翰福音16:33说：“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你们可以放心，我已经胜了世界。”那这是展示上等另外一个意思啊。下一个，最后我要讲这一段圣经的最后这一节哈。他们说，如果等候耶和华的会重新得力，他们就要展示上层。接下来说什么？上层完了，再来是什么？记不记得？再来是奔跑，对不对？奔跑是什么？不困倦啊！再来呢？行走啊！这个叫不叫美况下？本来是飞嘛，后来就飞不起来，用跑，至少还跑嘛。后来跑了跑不动，用走的，有没有？这个不太好嘛。应该是说等候耶和华的就走路。走路也不会跌倒，然后后来就开跑，最后就上层，然后结束上层，对不对？最好是刚好在上层的时候结束。为什么圣经反而是等候耶和华已经上层了，那这时候他们就变成奔跑，或者要变成行走？想不到我们在这个世上不会永远上层的，知道吗？就算你等候耶和华上层的，不久可能又不行，要拼命的跑，不久可能连跑也跑不动，用爬的，就是人生的路都会有。可是神答应我们说，不管你是上层也好，你是用力的跑也好，你是在地上爬也好，上方耶和华神会给你足够的恩典。所以他说，跑的不会疲乏，走的不会困倦。即使那个是中文翻的很对，那个不，他都走的，那个中文不会跑的。他说，神会保护你，让你不会老是够用的恩典。不管你的处境怎么样，不管你的情形多烂多糟糕，神说我会给你恩典。你相信我，你仰望我。所以叫做后用的恩典是很好哈，他的工地在你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你软弱，神给你越多的能力，那就是神答应我们的。有时候我们人生就好像就是老鹰一样展翅上腾，这个叫做高峰的经验。看下一个，生命的巅峰。所以呢，不管是恋爱的时候正好，有时候碰到失恋，对不对？说不起来了。有时候参加灵修会，去参加什么整捐哦，那个灵命都可以坚强，对不对？展翅上腾。可是回来呢，教会又被人家误会，这个问题又出来，这个背面不顺，背不起来了。本来每天灵修，慢慢的忘记了，没有力量了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不会永远是巅峰的了哈。彼得有一次住在那去灵修会，他就好高兴哦，看到那以利亚，又看到什么那个摩西啊，他说：“哎呀，我们就拿这个瓶子，你们就不要走了，就在这儿，我们先看你这个变相变来变去的，很好看的哈。”那我们三个就不住房子了，我们就在屋口看门就好了。就这样一直开心就会下去最好，对不对？就是说不行啊，妻子一份，下面有九个同学在那边呢，上课不好好听，结果人家带了一个挂号，搞半天搞不好，对不对？一定要下去帮忙，这不能永远在巅峰啊，我就要下来，要拼命的跑哈。下一个，从下来后就要拼命的跑，这个要用力啊，这个不像老鹰都展翅就上去了，哇，这个要拼了，但是跑还好啊，至少有目标，对不对？你有一个目标嘛，你还有力量跑啊。我们看这个圣经腓立比书3:13，他说忘记最后努力面前，这样子标杆至少有标杆嘛，至少还可以有力量可以努嘛，你还可以努力嘛、哦、这个还不错啦，虽然不是飞啦、哦、但是 还有得做、啊、有时候连这个都不行呢，你看这张你好你跑，这个腿要断了，石膏打住了，我看你飞也不飞，跑也不跑啦，现在坐轮椅用手慢慢拖啦，有时候连爬都爬不起来，我们叫做举步维艰啦， walking。4:38-37说，我几乎跌倒，我的痛苦藏在我面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在生命的旅途上，有时候神让我们有飞的经验，有时候让你跑，快力的跑，很拼命的跑，有时候神让你就进到幽谷，进到举步维艰，有时候想来做礼拜都不能，读圣经也不读的，祷告也不祷告的，神对我不好，所以让我失恋， 让我考试不如意，让我找不到工作，都会有。但是神说不要放弃，你等候耶和华，你会重新得力，你会找到。亲爱的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把老鹰这样的一个动物摆在我们的面前，告诉我们说